大家平安。非常感恩今天有这个机会啊，跟大家再一次来分享主的话语。我们每天，我们刚才唱的那个感谢诗班刚才带领的诗歌啊，第一首歌，他没有写那个歌的名字啊，歌的名字叫《做与不做》。实际上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选择啊，就是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做什么、做不做。怎么做，我每天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选择，然后呢，不同的选择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所以说我们需要有智慧来做决定，到底是做不做，怎么做。我想举一个例子哈，就是 有一些选择实际上没有什么，比如说你吃什么好像感觉好像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影响啊，有的选择就是性命攸关的影响，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需要从神那里来的智慧。在二战的时候，我们知道纳粹德国他们有迫害，在欧洲有迫害犹太人，然后呢，在荷兰有一个基督徒姐妹叫凯利坦本啊，这个姐妹和她的家人，他们就保护收留了很多犹太人。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呢，就会被当局盯上，当时那个荷兰已经被纳粹德国占领了，就有搜查的德军就到他们家。然后就问他，他说那个你把犹太人给藏哪儿了？这时候这个柯利他就面临着一个难题，一个选择的难题。他是告诉他们实话，说犹太人藏在什么地方，还是说他就说谎，告诉他们我这压根就没有啊，来保护这些犹太人。因为圣经里头说我们不应该说谎，我们这个圣经教导要我们基督徒要弃绝谎言。因为这个撒旦，魔鬼撒旦是说谎言者的父，所以说他一方面他又不希望说谎得罪神，另外一方面又希望能够保护这些犹太人，所以他就面临着这样一个生死攸关的这样一个选择。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可能没有这么生命攸关，但是呢，我们同样我们也是需要做出选择，而且特别需要从神那里来的智慧。表面上有很多决定看起来好像无所谓，但实际上也是会影响到人的生命，一个人他是否会失落，还是会能够在神的永恒的国度里面。所以说我们所说，我们所喝，我们所做都是非常重要的。希望今天借着我们今天这个经文哈，我看看还没出来呢啊，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啊，祭过偶像的食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圣经里的一些原则，帮助我们做出有智慧的选择。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来先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的恩典里面来选召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摆上的暑假，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来到你的家中来敬拜你。主，我们把今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都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就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谦卑在你圣洁的话语面前，可以有聆听的耳朵，能够听到你的话语，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与你相遇，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与你相遇而不再一样。主，就求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在开始之前哈，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到第七章所讲的一些重点哈。哥林多是一个港口城市，是一个道德败坏的港口城市，因为它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所以说比较容易做生意，所以当地有很多人他在那里就白手起家。我想我们在座可能有很多人头一代移民来到美国也是相当的不容易，也有这种白手起家创业的这种经历。当地的人就是有很多他们是白手起家，然后呢，而且生意上做得非常成功这就实际上也造成一些问题，因为他们事业上的成功也带来了他们一些骄傲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前面的一些章节里头，如果大家注意看，他多次的提到哥林多人他们是这个自高自大这些自高自大的哥林多人进入到教会里面也带来了教会里面的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保罗有提到，就是结党纷争，就是当地的这些信徒他们根据自己所喜欢的教师然后他们就分成不同的这种派别，有人喜欢保罗，有人喜欢彼得，有人喜欢亚波罗，有人说哪个都不喜欢，我属基督，所以说教会就分成很多派别。所以保罗呢，就从这个最我们信仰从福音开始，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什么？他说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基督 他在第二章也讲到说，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的福音就是一个啊，没有别的福音，不是说跟保罗、跟亚波罗、跟彼得是有什么关系，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且我们的根基也是一样，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保罗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所做的，我们就是在这个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来建造。所以说我们的根基是一样，我们的福音是一样，所以是不应该是来这个分党来分结党来纷争。第二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淫乱因为在哥林多也是一个这个偶像林立的地方。以前的偶像的祭拜实际上都是跟这个有很多这种淫乱的这种行为在里面，因为以前的这个偶像祭拜偶像的庙里面都有很多庙祭，所以说实际上偶像的崇拜这个淫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是祭拜的一个部分。所以说当这些信了主的这个哥林多人他们进到教会之后呢，有的人也是把这种淫乱的行为也带到教会里面，甚至就是这个淫乱的行为从保罗的书信里面能看到，实际上即便是外邦人都觉得有些过分了。对于这样的人怎么办呢？保罗就有讲到下面几点。第一呢，就是说参与这种淫乱的人要把他们逐出教会这是作为一种惩戒。当然我们从哥林多后书里面我们也看到，如果这些人回转的话，保罗还是希望他们可以回来，但是呢因为他们有这种淫乱的行为，就是教会一定要跟他们要划清界限除非他们可以悔改。第二点呢，就是对于没有就是留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呢，就是要逃避淫行这个呢保罗就是在教导的时候他有讲到，他说我们实际上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人了，说因为你们是这个重价买来的，就是在下面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9-20节里面讲的，说你们已经不是自己的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我想这是有一个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每天我们做什么事情，有很多时候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按照我们的自己的兴趣来做，来做出各种选择。但是保罗在这里的提醒当时的哥林多人，也是提醒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就是我们已经不再属于我们自己，因为耶稣基督他用他的生命把我们从罪里面给买赎出来，所以我们是属于他的人，我们以前是罪的奴仆，现在我们要是做义的奴仆，要做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说我们是凡事都应该是讨他的喜悦，而不是说按照我们的自己的意思去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要荣耀神，就像耶稣基督他用他的生命来荣耀神，而且来祝福我们一样。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从这个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很多论述里面都能看到这一条原则。所以就是保罗他从知识的角度来讲，他来向哥林多人来描述，就是应当怎么样来对待这些教会里的问题在这个身体上的这个淫乱之后呢，保罗又接下来谈到了属灵方面的淫乱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个祭偶像的食物我们来打开圣经如果你带圣经的话，请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1-3节。如果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然后我们一起来读1-3节。好，我们一起开始。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所以从这一段我们来看到这个保罗一上来他就是论祭偶像之物，论到祭偶像之物实际上我们从下文里来看，他论祭偶像之物他主要是指的食物，如果你再往下看呢，他讲到他说这个讲到说不吃肉，实际上是特指就是祭肉，就是祭过偶像的这个肉。在我前面有讲到，但当时在哥林多是偶像林立的地方，所以拜偶像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当时在市场上的很多销售的肉呢，都是在庙里面已经献给庙里面的偶像，就是献过祭之后，然后呢才拿到市场去销售的。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哥林多信徒他们就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说这些已经祭过偶像的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跟随基督之后呢，我们不再拜偶像，我们到底能不能吃，这是当时的哥林多信徒所面临的一大问题。我们会觉得好像这离我们很遥远因为好像 这个现在好像并不存在这种情况，实际上不是啊，可能就没人告诉你。那个大家在市场上不知道有没有买到从那个新西兰的那个进口到这儿的牛肉羊肉，不知道有没有吃过。那个实际上还相对来讲比较便宜哈。那个新西兰的这个羊肉啊，都是已经献过祭的，因为他们这个最大的这个顾客是中东人，所以呢，他们这个羊肉都是按照这个因为这个穆斯林他们是有自己特别的要求，就是一个肉能不能吃，所以呢，就是新西兰的商家呢，他们为了就是更经济效益哈，他们就雇佣穆斯林人来宰杀，就是他们的羊肉，来以便达到这个就是穆斯林伊斯兰教他们这个食用的标准，所以呢，他们整个的这个宰杀是有仪式的，实际上要而且要祷告，要献给这个伊斯兰教所信奉的这个真主阿拉。所以说，实际上对于伊斯兰教徒来讲呢，这个新西兰的这个羊肉哈是洁净的，可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它就是已经是献过祭的这个肉了。所以，但是从商家角度来讲，他不管，他经济效益来讲，他不管这个羊到底是献不献过祭的，他只是要把这个就是效益给最大化。所以说，我们现在实际上也面临着这个问题。我是希望今天这个保罗的这个论述对我们是有帮助，让我们吃的。如让我们吃的话，我们可以吃的心安理得，不要心里头犯嘀咕。然后呢，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就是献祭偶像的物呢？就是保罗接下来他提到有两个原则，这两个原则呢，第一个就是知识的原则。保罗说他上来呢，这实际上知识啊，我们前面所复习的哈。回顾的实际上保罗都是从知识 来入手的，知识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如果说我们没有对神没有这种知识的话，我们不知道怎么样 来敬拜神，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荣耀神，如果没有这个知识的话，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服侍我们的教会，服侍我们的弟兄。所以说这个知识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呢，知识也是很有限的。这是保罗上来他就提到，他说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啊，这个是我这加上引号的哈。我们和合本圣经里面没有引号，但是如果你要看那和合本的修订本，还有一些英文圣经，你都能看到它是加上引号。它是保罗在引用当时所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都有知识。我们就知道，想象一下，这就是大家在争论的时候，争论的时候可能经常说的一句话。我们都有知识，意思是说我不用听你的，我自己知道。我们家里有小孩的话，你可能都知道，小孩在某个阶段都是处在这样一个状态，就是 I know, I know, 就是我都知道，你不用告诉我。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自以为是的骄傲。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在前面提到哥林多教会的很多问题，都是说自高自大。所以说呢，这个本身也是一种自高自大。所以保罗他在接下来这个说，他说，但是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所以说我们知识是要有的，但是呢，我们要避免这个知识的这个让人自高自大，会引发骄傲。另外一点呢，知识也是有限的，我们的知识所知道的知识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善用我们所知道的这个知识。接下来保罗知识有限，他说什么呢？他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就按照他所当知道，他仍是不知道。就是说我们在知识的认识方面，每个人的阶段不一样，而且即便是你可能认识的很深刻，但还是有限的。我就想以前那个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当时是在国内，我就自己觉得我自己在国内是最好的大学出来的，而且我在我们当时本科硕士成绩都是最好的，所以我就想，哎，我这个专业知识非常扎实，这个非常厉害，然后我要到美国找最好的导师，就是非常骄傲的，实际上就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懂，结果五年博士读下来，就发现这个自己的知识是非常浅薄，也是非常有限的。我想这也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做得更深入一点，才知道自己这个知识有限，有的时候要学得更多一些。这也是我们也经常在工作里头也经常提到的，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所以说我们愿意容易骄傲。但是说当你学得足够多足够深入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有很多很多东西你实际上你是不知道的，以至于你都不知道你不知道一些什么。所以就是因为这一点，我觉得这是我来到美国这个之后呢，可能是我这个第二大收获，就是可以谦卑下来。这是我在读博士过程中的第二大收获。第一大收获当然就是我可以进到教会，可以接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信靠他。 所以说从这个知识的角度来讲呢，我们知道它是有限的它是容易引发人骄傲。另外呢但是我们也知道它是非常必要的，我们要在知识上来追求，但是要避免这些有限的地方。第二个呢，因为知识是有限的，所以有这个爱心的原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保罗在这里讲，他说爱心呢实际上是不对，算了，不敢动。OK， 他说爱心是能造就人的，所以说这个知识的话容易让人骄傲。我们知道骄傲的话，有的时候就拒人于千里之外了。可是爱心呢，它确实是造就人的，而且，爱心的话，他也讲到我们爱心实际上是会帮助我们与神建立相爱的关系。他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所以说爱心实际上是和知识两个并用，能够帮助我们来解决这些教会里的一些难题。接下来呢，保罗就从知识和爱心的层面呢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先从知识的角度来讲，他说先看这偶像是什么，然后呢他又来看食物到底是我们怎么样来对待食物，然后呢接下来他又讲到祭偶像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这种行动。先来看偶像哈，我们来一起来接着读，从那个哥林多前书八章，我们一起来读4到6节。我们一起来，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为了更好的来说明偶像哈，这保罗他是把这个偶像跟这个真神来做一个对比。我们知道偶像实际上都是人造的，人呢把这个，而且人称这些偶像为神为主，但是我们知道他并不是真正的神真正的主，他都是人造的。在天上的有这个日月星辰，在下面的有飞禽走兽，实际上人一方面哈，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是什么都吃的，各种偶像，我们中国人全都能吃的全都可以拿来吃，这个所以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就是不是说吃不吃，而是怎么吃的问题。对，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我们既然吃这些飞禽走兽，我们就知道我们实际上并不那么尊重他们，我们知道他们算不了什么。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偶像实际上是被人给造的，而且他们实际上是算不了什么。就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都随便吃，但是呢，与偶像不同，神是只有一位的，而且这个神他是，再没有别的神，所以这个神是个独一的真神。而且呢，我们接下来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说，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是本于他，我们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而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独一的真神他是造物的主宰，而且他也是万物的本源和归依。所以只有这位独一的真神是配得敬拜和赞美的。所以从这个保罗的论述，我们就知道这个偶像实际上是算不得什么的，偶像都是人造的，是算不得什么，而我们真正应当敬拜的，应该敬畏的是这个独一的真神。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食物哈，我们来还是接着来读哈，这个是第7节和第8节，我们一起来读。但人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也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第8节里面，他说其实这个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实际上这就是讲到这个吃什么啊，实际上是跟我们人与神之间的这个关系是没有关系的。你吃什么也不能让神高看我们，也不会让神低看我们。然后我吃或不吃都对我们实际上也无损也无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从个人角度来讲，个人与神的关系来讲，食物实际上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从圣经里头，从旧约到新约，上帝确实是对我们该，就是说他的子民吃什么实际上是有很多启示在里面，而且这些规定实际上是在变化的。所以我希望能够很短的来花一点时间来 大概的来看一看，就是圣经里面关于食物的启示，就这样，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吃东西的时候可以心安理得。从我们知道在创世的时候，我们人类，上帝让人类是吃素的，吃这个蔬菜和瓜果，这是这个亚当和这个不光是亚当，亚当和夏娃，还有包括他们的子孙，当时所就是他们所食用的就都是素食。然后呢，在大洪水之后，然后上帝说是实际上是可以吃肉的，可以吃肉，就是这些飞禽走兽都是可以吃的，但是呢不能吃血，他说因为血里面有生命，这是当时的一个规定。然后接下来呢，在出埃及记里面，这前面两个都是在创世记里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看一下。在出埃及记里面呢，这个上帝就借着这个摩西，他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借着摩西向他们颁布这个饮食洁净的条例，他就讲到实际上这个除了不能吃血啊，还有要不能吃那些不洁净的动物。所以说上帝又把这个动物又分成两类，一类是洁净的，一类是不洁净的，素食都是没问题，主要就是这个动物所以说这个还是不能吃血，而且也不能吃一些动物的这个脂油然后呢把那个动物分成洁净和不洁净，就是以色列人神的子民只能吃洁净的动物这是在旧约时代。然后到新约时代呢，我们看到实际上耶稣这个他的教导实际上好像跟前面的并不完全一样啊，他实际上是突破了以前的这个神关于饮食洁净的这样一种划分这是我引用了这个马可福音第七章的一段耶稣的教导，就是耶稣在当时在他对门徒教导，就是这个食物是不是洁净的这个问题，然后主要是针对当时这个法利赛人所流行的一些看法。然后耶稣的教导是什么呢？说实际上这个食物它并不污秽人，因为它并不污秽人的心，它就是从人的这个消化道走一趟罢了，而真正的污秽人呢是人心里面的一些恶念。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所以说吃什么都没有关系。我们在保罗的教导里头他也说，他说凡物他凭着信心相信这凡物都是洁净的，凡物都是可吃的。所以我想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应该松一口气，因为我们什么都吃，我们什么都吃的话，这个耶稣的教导就是说食物都是洁净的，可以随便吃这是从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来看的。所以说我们从我们个人跟神来讲，你吃什么都是无所谓的。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保罗接下来他就有些论述，他就讲到实际上就是我们第七节里面要讲的，他说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知识，但有的人呢，他当时的哥林多人他因为拜惯了偶像，他以为所吃的东西都跟这个祭偶像是相关的，所以说这样的话他就是不仅仅是食物的问题，而且也跟那个神和人的关系可能会因此会受到损害。这是因为当时的一些哥林多的信徒他没有认识到这个阶段，就是凡物都是洁净的。所以说因为这个原因呢，保罗就称他们为软弱的弟兄接下来呢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九到八章第九到十三节，就是把这一章给读完，我们看看保罗是对于这个软弱的弟兄是有什么样的教导我们一起来读。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用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有这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所以说我们虽然有这个所有食物都可以吃的自由，但是对于软弱的弟兄呢，却可能会成为他们的绊脚石，因为他们并不这么认为。所以我们这么去做的时候，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我们前面总结一下，我们前面讲到说偶像算不得什么，因为都是人造的然后呢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可是呢我们却不能因为有这样的认识而为所欲为这虽然不会影响我们什么都吃，不会影响到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可是会影响到我们身边的人跟神的关系。所以说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这也是保罗他里面所讲到的一个爱心的一个原则所以爱心的原则是什么？他说就是为着软弱的弟兄啊，我们要考虑要放弃自己的自由。我们虽然什么都可以吃，可是有人他担心 他觉得不应该吃，就像保罗他所说，他说如果食物若要我弟兄跌倒的话，我就永远不吃肉。所以说我们看到他这个祭肉，他是说这个祭偶像的食物是指的是肉，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这就是保罗所讲的这个爱心的一个原则。我们也知道耶稣他为这些软弱的弟兄这个付上生命的赎价，他连命都舍了来买赎他们，可以让他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可以从不义的变成义的，可以进到神的家里面。但我们如果说我们连自己的这一点点自由，这个吃什么的这个自由，实际上我们可吃的很多，我们不一定要吃这个他们比较敏感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一点的话，就是让耶稣为他所做的这样一个救赎的工作受到亏损。我觉得保罗就在这里面讲，他说我们因此呢，我们不仅仅得罪那个弟兄，我们也得罪了这个基督。所以这是我们这个有知识的这个基督徒，知道自己有自由的这个基督徒，知道什么都可以吃的这个基督徒所要考虑的，就是说不仅是我们个人跟上帝的关系，而是我们身边的有一些他还没有意识到有这样自由的弟兄跟上帝的关系。如果说我们因为我们的自由而影响到他们跟上帝的关系，以至于他们从神的恩典中失落的话，我们是负有责任的。我还记得以前在那个有在我们在度假的时候，我们喜欢到兄弟教会去去看一看。我记得有一次在那个海湾教会，他们在主日学的时候有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带血的肉能不能吃啊。然后呢当时就实际上就有一些争论了，有人说啊，凡物都是洁净的，我们吃什么都行。实际上美国这个超市里面那个肉啊，就是它宰杀的时候没有放血的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按照旧约里面的规定，就包括新约里面，因为我们当时在争论的时候有个弟兄他说不仅仅从旧约里面说不能吃血，即便是在使徒时代，这个当时使徒在对外给外邦人写信教导的时候，他也提到这一点。他说，我来看看那经文，他说不可难为那，这是当时在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啊，《使徒行传》15:19-20里面，他说：“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警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它里面前面这个警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这实际上是跟拜偶像相关的，还是不是吃？但是第二条就是勒死的牲畜和血，血是我们知道旧约里是不能吃，而且呢，勒死的牲畜呢，它也是没有放血的，所以说这勒死的牲畜它里面是。也是带血，所以说这个规定实际上都是跟血是有关系的。所以当时有的弟兄就说，他说你看这个使徒给那个外邦人在写信的时候就明令，就是说即便是在这个新约时代，我们也不应该来这个吃血，甚至不能吃带血的肉，就是说我们那个超市里面这些肉全都或者要自己处理处理。然后当时就大家哎呀说我们都吃了带血的肉反正当时就是大家就有一些争论。所以说我觉得也是鼓励大家多上主日学哈，因为这些都是很现实的一些问题。我们怎么样从知识上能够切实地认识到神的心意是什么？这样的话能帮助我们吃了一个心安理得。因为当时争论的时候，他只是说到这儿哈。实际上，如果这位弟兄再往下看一节，他就明白了。实际上，就说当时使徒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在接下来21里面，他也有讲。他说因为什么？他说因为，实际上他说讲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他说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所以他是讲到各地的犹太人，他是说这个各地的犹太人他都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所以说他之所以这么讲，他实际上是为了当时 在流散在外邦的犹太人可以进到这个教会里头跟外邦信徒的合一，他是照顾犹太人的这种软弱。因为犹太人他本身他要跟洁净的人来交往，如果你什么都吃的话，他就不能。所以说这直接就造成这个教会里面就是一种分裂。因为犹太人觉得我不能待在你教会里，你教会里你这个什么不洁净的人都吃，然后你人变得不洁净，然后我再跟你交往，我自己也变得不洁净，我都没有办法来敬拜神。所以说从这个使徒的教导来讲，他们实际上是为了教会的合一，是与那个耶稣那个各样食物都洁净实际上是并不矛盾的。所以说他也是从不是说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而是说我们教会里面的合一来讲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记得在当时就是有很多争论，我也是希望今天我们也是把这个事情来跟大家来提一下，希望大家能够对吃什么，比如说你在家里面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啊，然后呢，但是你在外面的话，你要照顾到你身边的人，他们怎么看啊，以避免对他们造成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这就是一个爱心的原则。为了软弱的弟兄，我们可以放弃自己的自由。你比如说那个弟兄，他说我坚决认为血不能吃，那我就说那我就是因为你的原因我就再也不吃。这就是保罗他对我们的一个教导，就是我们出于爱心的缘故，耶稣连命都能舍，我们就要把我们的一些饮食习惯也可以给他舍掉啊。这就是保罗的一些教导。接下来呢，这个我们这一章里面没有提到，但是我希望能强调一下，就是这个祭偶像啊，虽然偶像不算什么啊，祭偶像的食物也是可以吃的实际上，但是呢我们不能祭偶像，我们不能祭偶像。这也是保罗在里面讲到，就是他说你在偶像的庙里坐席，你是去吃东西，而且东西对你并不影响你跟上帝的关系，可是别人看起来以为你在祭拜偶像，这样的话就会直接来影响到这个人，他以为祭偶像也是可以的，就会让我们的这些软弱的弟兄就会跌倒。所以说从旧约来看呢，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偶像是坚决是要不能祭的，就是神的子民是不能祭偶像，因为这会破坏我们跟神的这样一个相爱的关系。偶像就像第三者一样，所以说这是圣经里面讲说祭拜偶像实际上是属灵的淫乱，是属灵的淫乱啊，因为我们跟神相爱的关系就像婚姻关系一样，有第三者介入，就是这种偶像。我们接着祭拜偶像的话，我们实际上已经在就是找第三者哈。所以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接下来在第十章呢，我们看到保罗有进一步教导，他说实际上祭偶像的实质，偶像是它不算什么，但实际上它是真正是祭后面的鬼，实际上是后面的邪灵会惹神的愤怒。所以不是说小孩在那儿来过家家啊，你什么都不懂过家家，他实际上是来祭拜后面的这个鬼魔啊，这是神非常恨恶的。我们以前也提到，实际上神是祭邪的神，在圣经里面神是会嫉妒，他为什么会嫉妒呢？是因为他要维护跟他的子民一个很纯洁圣洁的一个相爱的关系。所以说神会，如果说我们来祭拜偶像的话，就是使这种关系受到损害，就会影响到我们跟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这对于我们来讲实际上是一定要禁止的。所以说我也是借此来提醒一下，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什么都可以吃，虽然偶像不算什么，但是我们不能祭偶像。我相信在下面的这个讲章里面会进一步的来谈到这个问题，我今天就不来进一步的来讲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东西哈。祭过偶像的食物，从知识的层面来讲，我们知道偶像它算不得什么，而且所有食物都是洁净的，而且信徒我们不应该参与这个偶像崇拜。从爱心出发呢，对于软弱的弟兄，我们应当效法耶稣基督他舍己的爱，要舍弃自己的自由来防止这些软弱的弟兄跌倒。下面想问大家几个问题，来测试一下前面那个所说的大家有没有领会。我现在问一问，就是这个新西兰的这个羊肉的，我们基督徒能不能吃？能吃哈，你一个人在家可以吃，但是如果有一个弟兄他告诉你，他说这个新西兰这个羊肉都是献给阿拉的祭肉，我觉得不能吃。那对于这种在这种弟兄面前，你还要不要吃？那我大家回答很好，因着他缘故我们就不要吃。那我再问一下，我们为什么不吃？我们为什么要放弃我们吃羊肉的自由呢？对，我们实际上我们已经不再是我们自己的人了，我们是我们属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他用生命所拯救的，他所舍弃的，我们也应当效法他。所以我们出于爱心的缘故，出于舍己的这样一种爱，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来舍弃自己这样的自由，来帮助我们这些软弱的弟兄，帮助他们不至于跌倒。我来看看我们怎么样来回应我们今天的这个讲章。我们知道实际上吃什么喝什么有的时候还没有那么重要，实际上我们每天所面临的有更多的选择，就是我们要做什么，做或不做，怎么做。 那我们怎么样来回应呢？我可以来接着下面这个经文哈，这个经文也会在我们后面讲章里面第十章里头会提到。我今天先引用一下，就是我们第一呢，我们要为主而活，因为我们不再属于自己，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不能再按照自己的兴趣，我们要考虑主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然后呢，我们要为主而活，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每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都想，我们这个选择是为主做的吗？会荣耀神吗？会对人有益吗？这是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的回应呢，就是我们要为主而活，容神一人。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格林诺前书十章31-33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好，谢谢。我前面开篇的时候有讲到，就是当时那个柯利坦本，就是保护犹太人，他当时他面对这个来搜查的这个 德军在询问他的时候，就是犹太人藏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他当时他就做出一个很智慧的决定，他就说在桌子底下。然后那德军一看桌子底下什么也没有，以为他开玩笑呢，后来就走了。但实际上那些人就是在桌子的地道下面，桌子下面有个地道哈，在那个暗道里面藏着。所以从这角度来讲呢，第一呢，他没有说谎，他没有来这个就是来得罪神。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他实际上他也拯救了那些犹太人。实际上这个姐妹啊，她是实际上对于她是以色列建国之后呢，有就是非常纪念她以前对保护犹太人的贡献。他后来因为他保护犹太人，后来他还是被发现了。实际上他虽然那次搜查没有发现，后来还是被发现，他和他的家人都被关到集中营里面。在集中营里面，他的一个姐姐实际上在集中营里面就去世了。他在集中营里面，他还是来热心来服侍这个集中营里面有需要的，不光是犹太人，还有其他人。然后呢，在集中营里他没有被释放，就是二战还没结束的时候，他们已经在考虑说我战后怎么样来帮助这些受这个严厉迫害的这些犹太人，怎么样能帮助他们心灵上可以重建。所以说你就能看到他所做的这些选择，他不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他是总是在考虑别人的需要，他能看到别人的需要，而且他是为荣耀神而行的。这个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你或许会觉得哇，这个例子好像也是这个人做大事，好像跟我们日常生活没有多少关系啊。那我就再举一个小例子哈，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我那个大儿子 Peter 啊 ，Peter， 我就来举一个 Peter 例子。Peter 他前段时间踢足球呢，他这个小孩他挺有意思，他干什么事都喜欢抱怨。哎呀，他一踢球他就说不行，他说我们对方那个队太强。他说这个组织人员不公平，总是把那个踢得好的人分到别的队里面，就是他从来都不说自己哪儿需要改进，他就是说哎说不行，他这个分配不均匀。然后呢又说哎呀我的队友不给我传球，然后呢说我这个教练教的不好，就是所有的问题都是别人的。然后哎呀这个搞得我就非常难办了，就天天给我抱怨。然后我实际上踢球我是希望他能够就是说能够喜欢，能够从中找到乐趣，结果他这个不但不喜欢，天天跟那儿一直一劲儿给我抱怨。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知道吗？你踢球，你是应该为上帝踢的，啊，虽然你这个技术水平不怎么样，但是你从心里面要为上帝来做，为神而踢。我说和你的兴趣就没有关系啊，你要把你最好的给你摆上。然后呢，所以我也领着他，我们在踢球前呢，比赛前我们也祷告，这个头一天晚上也祷告。然后我还记得就是。”是第一场比赛吧，就是好像是第二场。然后哎他踢的就很好啊，包括另外那个队的教练就说哎呀，那个教练是我们同事，我们公司同事，哎呦他说你们家这 Peter 感觉踢的不一样了啊，踢得很好，因为他们的对手都是那个1.8米的那个大个子，他们就是现在他们那个年龄段就是有的长得很高，有的长得很矮。然后我那同事他儿子就1.8米的那个特别壮。然后哎，发现就 Peter 就是也跟他去拼呢，跟他去抢。然后等到后来在结束的时候，哎，我也奇怪，我说这他总跟那抱怨的，一整就不要踢了这种。哎，然后我就问他，他说哦，他说我这个我就随时在祷告，我知道，我时时提醒我自己，我是为神踢的，我是为神踢的。 所以他在踢的时候，别人踢他一脚，他也不会抱怨，因为他以前的话，他就已经气得不行了。但是我在这里举他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真的是为主而做的话，我们就不会在乎自己的这些利益，我们的这个眼光就是不一样。所以说，我想在我们在谈到荣耀神和对人有益之前，我们要先把这个方向搞对了。我们是为神而做，为主而做，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把自己的一些兴趣放下。我当时跟 Peter 说的时候，我说你要告我要告诉你一点啊，我说你踢球不是为你自己踢，我说甚至不是为你这个队踢的，我说你是为神踢的啊，你只有认清这一点，你是为神踢，你不是为你队踢。这样的话，即便你这个球队比分在落后的时候，他也不会这个情绪会有波动。当然咱实话说回来，这 Peter 后来比赛的时候他还是不太行，但是就那一场比赛里面他体会到了，而且我再跟他说的时候他就明白了，他知道我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相信 Peter 能做到，他只有11岁，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一样可以做到。我们所需要做的什么，我们就要操练这一点。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你在为自己做的时候你是放不下的，很多东西放不下，然后你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抱怨，你就是总是觉得这个上帝对我不公平啊，这个人也对我不公平，大家都对我不公平啊，就我是最可怜的。但怎么样能够跳出这一点呢？就是你要是为主而做，为主而做，你就可以能够跳出这个自卑自怜的这样一个状态，可以能够才进一步才是到这个我怎么做可以荣耀神，可以对人有益。我还有时间，我也举一下自己的例子哈。我大概在3年前的时候，然后我当时有一天，我当时的老板把我叫到这个他的办公室，他就跟我说，他说：“立峰啊，他说我马上要到另外一个团队去了，他说我这个位置就空出来了，啊，他说我觉得你是有资格的啊，然后呢他又说，但是呢。”还有其他的竞争对手，啊，这个竞争对手是谁谁谁，啊，他跟我说了一下，他说：“立峰呢，你要觉得你要想要这个位置呢，你告诉我，啊，你告诉我，我就，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怎么样。”他就跟我提到这一个事情，你知道我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呢，我回去之后我就在想，哎，我对这个位置确实是有兴趣，然后呢，那我该怎么做呢？你知道我在接下来那个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头，我这个脑筋在高速的运转哈，这个上个礼拜是高考。这个考生，因为我是考过高考的，就是在大陆的这个联考，我这个脑筋多少年都没转那么快了，就是在高考的时候转那么快，我就是在那个半小时里头，我的脑筋就是各种策略都涌上心头，然后呢，我这心里头就非常非常的烦乱，哎呀，就是心跳加速，然后血压升高，我没有量，但是我估计血压肯定升高，但心跳呢，嘣嘣嘣嘣嘣嘣嘣，然后呢，各种策略全都出来了，各种攻略全都出来。然后呢，我就在那么这么很就是非常的这个焦虑的这种状态下呢，突然有一个声音进到我的心里面，他就说：“哎，说你在这个公司不是为上帝工作吗？”就是说这个为上帝工作也是我加入这个公司这个10多年里面一直所努力的。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但是我只要能够想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对我都是有帮助的。因为我的老板呢，我原来老板现在老板他们都是在外地，都是在 Michigan， 我原来也是从那边搬下来的，所以他经常不在这儿。以前我老板有的时候走的时候，我同事说：“哎，该下班了。”我说：“哎，为什么下班？”他老板已经走了，我应该可以下班了。然后呢，但是我是为上帝做的，所以说跟老板在不在身边是没有关系的。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努力的目标。我在公司里头，我加班也好，就是我做事情也好，我待人接物也好，我都提醒我这是为上帝做的。这样的话，我就不愿意介入这种人事之间的这种纠纷，甚至是就像我老板跟我所讲的这种，就去争一些东西。我从来没跟我老板争过什么工资、什么待遇之类的，什么东西都是他上面他自然加给我的，很多我都没有争取。然后呢，我就发现我这公司干了那么多年一直很平安，直到那一刻。这个我老板他告诉我，他说我可以去争取些什么。我就在那半个小时里头，我心乱如麻，我心乱如麻。为什么？因为我在那半小时里头，我为我自己干了。所以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你为自己，你以为你为你自己干对你是有好处吗？你为你自己干，你会心乱如麻。 所以我还是劝大家，你尝试一下，我们 Peter 所尝试的，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来尝试一下。你为主而活，你看一看这个平安有多大。当你经历过这个平安之后，你不愿意失去这个平安，你就愿意来进一步的来为他而活，来容神一人。我们来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讲道。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知道你向我们所赐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让我们幕后是有指望。主，我们知道我们人天生我们就背离你，我们因为罪的缘故，我们恨恶你，我们不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但是你先爱了我们，你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从永恒的罪的刑罚里面给拯救出来，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有何等的自由，有何等的喜乐和平安。我们当为你而活，当容神一人的时候，我们生命是何等的有价值，何等的有意义，有从你那里来的平安和喜乐。主，我就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珍惜这样的恩典，也求你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来善用我们自己的自由，让我们为我们来用舍己的爱来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能够和他们彼此相爱，一起来建造你自己的教会。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